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时间到了，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首先也特别欢迎早晨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读经。好，我们开始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有一颗饥渴慕义谦卑受益的心到你的面前来查考你宝贵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亲自做我们的老师，也告孩子自己的口和一颗受教者的舌头，按照正义分解你的圣经。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以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一共有六章，我们这一节课能够把这本书能够看完。关于加拉太书的介绍我们上节课都已经看过了，所以呢我只是再把这个加拉太书它写作的背景再介绍一下，然后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以针对着这些加拉太书所写作的背景和保罗试图要解决的问题来能够一起看一下。首先呢，这个加拉太这些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建立的，有不止一个教会，是那个南加拉太地区那个有几个教会。但是在保罗离开这个加拉太教会之后呢，有具有犹太教背景的一些假师傅他们进入了这个教会，然后传讲一些错误的福音，然后把基督教的信仰和犹太教和律法和行律法来混在一块儿。然后他们所以首先呢，他们一方面来质疑保罗的使徒的身份，然后呢在也同时就把保罗最初所传讲的那个福音的真理呢就推翻了。他认为他们在加拉太教会中来鼓吹救恩不但要相信耶稣基督，还要再加上遵守律法。所以保罗写这封信也就是来一方面呢，他为他自己使徒的身份来辩护。这个我们在前面在哥伦多前后书里面也看到，说保罗来为他的身份辩护的目的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说让这些教会的人知道说他是真正的使徒，他所传讲的才是真正的福音，他是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真理的缘故。所以呢，一方面为他的身份来辩护，另一方面呢为这个救恩的真理来澄清，来知道说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才是救恩的唯一的途径，而不需要再加上守律法。所以呢整本书是在围绕着这两个主题在进行。这部分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是里面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下面还有两节经文也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请。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下面一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其实我们说加拉太书它跟罗马书里面有很多内容是很接近的，但是传统上认为这个加拉太书呢它比罗马书成书要早，所以呢有人认为称它为小罗马书，也有人认为这个加拉太书呢很像是罗马书的一个初稿，就是加拉太书里面论述的很多内容在罗马书里面论述的比较详细。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又画了一部分篇幅来为自己的使徒的身份来做辩护，所以我们会看到加拉太书跟罗马书比起来里面有一些个人情绪化的，就是感情情感方面的一些流露的一些内容。这里面列到了说 关于救恩论的一些很重要的关键词，在这两本书里面都有提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去看了。这个我们也上次有看到过，就是救恩是不是等于恩典加律法，而是救恩就是恩典，只是恩典。好，那加拉太书呢，一共有六章。基本上是每两章为一个主要的部分，就是从三个方面保罗在为真理在做辩护。那第一章到第二章呢，主要是从保罗，其实主要是根据保罗自己他自己的见证，他自己蒙召的经历，他自己的从神那里领受真理的途径来问，来首先是为他使徒的身份来辩护，再一个是问他所传的福音的来源来做辩护，他不是从人领受的，是出于神的启示。而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就是这本书的很中心的部分，实际上是从这个我们也可以说称之从神学的角度，其实也是从圣经的角度。它所以我们看到会三章第四章里面有大量的引用了旧约中的圣经，通过圣经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到说重申这个恩典的福音，恩典才是唯一得救的途径，不是因为行律法。那么从第五章到第六章就是这个本书的第三个大的部分，就是其实在讲你接受了这个恩典的福音之后的结果，来看这个恩典的福音才是神最初的心意，才是真正的福音。我们所以看到我们接受恩典的福音之后，我们会得到了自由。但是其实加拉太书它并不完全是在讲因信称义啊，就是说其实罗马书我们前面学过也知道说，罗马书真正的主题其实它在讲一个完备的福音，就是说因信称义只是福音的一个部分。所以罗马书里面谈到说福音其实包括三个部分，就是称义、成圣和得荣耀。那么在加拉太书里面它也不仅仅是讲到因信称义，其实也讲到了这个，我们从后面看到说它是要你既然领受了圣灵就应该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圣灵的果子也是出于的加拉太书。所以这里面不仅仅是因信称义，还是说在我们接受这个恩典的福音之后应该靠着圣灵圣灵成事，其实在讲成圣的部分。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一章一章的来看过去。那么从第一章一到五节实际上是这个问候和引言的部分，然后而在这一章的一开头保罗就特别指出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就这里保罗开篇就很鲜明的来为他的使徒的身份来辩护，就说因为加拉太里面的那些假师傅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但是保罗这里讲说我使徒的身份不是从人那里领受来的，是神的拣选，那是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来做使徒。好，下面是问安这个问候的部分。那么就是加拉太书很比较特别的是说，他这个一个问候的部分之后呢，在其他书信里面我们看到说还有感谢的部分，包括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但是这里面他就直接从第六节就开始进入了这个主题，并且用的词还是很重的词，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去的，去随从别的福音。所以可以看到保罗他这种急切的心情，他对加拉太人甚至是也还是有些失望的情绪在里面，就是我实在没想到说哎，你们这么快你们就已经偏离真道。所以指出了加拉太人他们的这种状况，他们随从了别的福音，并且把福音的基督的福音更改了。那第八节第九节特别提到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甚至他包括了我们进去，也就是说保罗这里在讲说我就是我最初传授给你们的那才是真正的福音，就算是我后来再传给你们，如果跟原来那个不一样，那也是错的。但是第八节和第九节内容看上去很像，但是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来讲。第八节是与我们最初所传给你们的，是在讲这个 从传福音的角度去讲。第九节是不是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是在从领受者的角度去来看这个问题。好，这里面指出了加拉太教会的这个状况，也只是说你要回到最初领出来的那个真理上去，从最初的那个教导上去。第十节保罗强调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得神的心的，就说我仍旧讨人的欢喜，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保罗这里讲出了他在对待福音的真理上，对神的真理上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说是要不是要讨人的喜欢。很显然保罗用仍旧这两个字在讲说，其实保罗或者说以前他有过讨人喜欢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知道说保罗是法利赛人啊，但是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也看到说，其实耶稣一直在批评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对他们经常祷告的时候非要在路的大路口来祷告，然后进食的时候也必须要让别人看出他满脸的脸色很不好等等。就是说法利赛人其实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喜欢做事情给人看。但是保罗这里，但是他成为神的使徒之后，他立下一个心志，说一定要讨神的喜欢，而不是讨人的喜欢。当然这里可能也是有人在攻击保罗，说因为保罗以前在前面讲到过说，哎，你如果是你是犹太人的话，你可以行割礼也没关系，你不是，你要是外邦人的话，你不用行割礼。所以说有人似乎在攻击保罗，说，哎，你还是在讨人的喜欢吧，你让犹太人也高兴，来外邦人也高兴。其实保罗这里在强调的是说，他是在讨神的喜欢，因为这他说的这些话是符合神真理的教导。那么从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保罗就是从他自己的见证里面，自己的经历里面来强调说，他所传的福音是出于神的启示。所以十二节他特别很鲜明的指出说，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里保罗很清楚的来说明说，他所传的福音是从神那里直接来的，不是从人那里来领受来的。然后十三、十四节上面又讲起了保罗他过去的状况，讲他过去是如何的迫害教会，但是呢，同时呢，他又是在犹太教中是非常的热心。但是当神拣选他之后，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下面讲他这个经历，并且他被神恩召之后，他没有直接去耶路撒冷去，而是独自去了那个亚拉伯的旷野。然后三年之后呢，才去耶路撒冷去见这个那些使徒。好，下面就讲到了他后来就去这些外邦人的地方去传福音，并且呢，二十四节特别提到说，那些在犹太，就是有犹太教背景的那些基督徒，其实对这件事情上是接纳他的，对这件事情也是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实际上是在对保罗所在外邦人传的福音，实际上是持一个支持的态度的。好，这里面保罗就强调了他的启示是出自于神。好，从第二章开始呢，就保罗呢就提到了他跟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这些教会的领袖之间的这个一些事情。所以说用这些使徒的来印证保罗他有使徒的权柄，也同时他传的福音也是被这些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教会的基督有这个犹太教背景的基督教的这些领袖，他们是认可的，也是接纳的。所以提到了说，又过了十四年，保罗就跟巴拿巴，然后去还有提多去耶路撒冷去。第三节特别提到说，他是奉着启示上去的，就是说是神引导他去耶路撒冷去，然后在那里面把他在外邦人中所做的事情呢去向那边去做一个陈说。然后呢但是也提到了说，跟一些有名望的人私下来讲说，其实如果说在对待外邦人这个 守律法这件事情上，如果不好好的处理的话呢，可能会对传福音会有很大的影响，负面的影响。但他特别提到了说，这个提多是希利尼人，是希腊人，保罗并没有勉强他受这个割礼。下面就谈到了说，因为有一些就是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就说这些人实际上是由犹太人去混进这个教会，他们进去的目的只是想看一下这个基督教里面到底是对律法是怎样的一个态度，然后还试图引导这些人来重新来守律法，来叫我们做奴仆，就是受到律法的辖制。当然保罗却提到说，我们没有一刻的功夫容忍他们顺服他们，就是只是为了福音的真理仍旧在你们中间。好，保罗特别提到说，那些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其实还是在某方面在讲说自己的权柄和福音是直接以来自于神的启示，而跟那些有名望的人是没有关系的。好，下面就提到了这个有教会的柱石，就是说雅各、基法和约翰，然后特别提到说他们跟巴拿巴和保罗行用右手行相交之礼，然后叫他们到外邦人那里去。这里面像是当时他们那个礼节是表示一种认可，一种同归于一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说看到说，其实保罗讲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讲说他的使徒的权柄和说传的福音实际上是被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使徒的那些教会的领袖人是认可的。好，那么从十一节之后呢，就保罗就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并且事情呢并没有发生在加拉太，是发生在安提阿。其实我们在就是这个事情是关于彼得的事情。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其实彼得给我们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印象，我们很想到彼得的事情，他的三次不认主，看到彼得的他有时候很冲动，但是有时候也变得很懦弱那种。然后我们会又在加拉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彼得，我们习惯了那个彼得是一个不畏惧放胆讲道，第一次就能带领两千多人信主，然后后来跟那些工会的领袖跟官府的人能够大胆的去辩论。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勇敢为了主的道非常勇猛的一个彼得。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我们保罗又特别让我们看到了好像四福音里那个彼得又回来了，就看到一个好像又很摇摆的一个彼得。这个故事就是在讲的是说，彼得到了安提阿之后呢，他那时候是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结果呢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其实这里并没表示说来的这个人呢就是属于雅各的，而是其实在讲从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过来的。然后呢结果呢彼得呢怕这些奉割礼的人，然后呢就本来吃着饭呢中间呢就离开了。然后呢结果看到他这样做呢，其他的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呢包括巴拿巴呢也都跟着他去做。所以说呢保罗呢就对这个事情的提出了批评。其实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说，就是他们对律法，就是这些奉行这个律法主义的人呢，不仅仅是在讲割礼啊，就是很显然是对饮食上面也有一些限制对他们。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看吃饭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然后但是我们知道说彼得其实在对外邦人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其实他是有过主之很特别的启示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其实第一次记载的向外邦人传福音，实际上是腓力，腓力他向那个太监传福音，那是第一次有记载的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神真正的对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启示，实际上是通过彼得的。就说我们记得彼得向那个哥尼流传福音之前，神给他一个异象，降下一个里面有一些在犹太人的律法看来不洁净的一些东西，让保罗去吃，保罗他不肯，然后神跟他讲说，神所洁净的你们不能认为是污秽的。其实在启示保罗说外邦人是神所拣选的，神所洁净的，那就说神的福音也是给外邦人的。那么也就是所以说保罗后来跟哥尼流他们传福音，然后圣灵降下，然后我们认为那个是外邦人的五旬节。也就是说其实从圣经的记载来看， 彼得在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其实神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启示，然后所以说彼得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是不应该有什么动摇的。但是我们看到说彼得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呢，他还是又一次的动摇，而保罗就来去当面的，特别说是特别强调是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讲。所以这里面也体现了一个原则，就是如果这个事情确实是当众发生的话，那我们就当众去解决。就是说，所以他也没有跟基法留什么情面，他只是讲说，他讲说是看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所以保罗就起来去来批评这个基法，就是彼得。当然保罗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的话呢，是因为这件事情呢跟他要阐述的这个真理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讲到说第十五章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我们很多圣经上这个外邦的罪人有加了一个引号，这个外邦的罪人实际上是当时犹太人他们称呼外邦人的一种说法，并不是保罗想这样讲。就是当时犹太人很自高自大，他们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就是说他们无论如何也会有神的救恩给他们在一起，所以说他们一提起外邦人的时候就用一种很轻蔑的一种说他们肯定是罪人，所以说一直用外邦的罪人来称呼这些外邦人。好，那么十六节就是很重要的一些经文，就提到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就是说中间特别强调说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这里实际上是在讲说这个犹太人，这里讲是也是不是因为行律法称义。所以这里看到说在神的救恩面前，犹太人与外邦人其实并没有区别，就说因为每个人都不能够成靠着行律法称义，都是要必须要靠着信耶稣基督称义。所以这里面是很宝贵的真理，就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要靠信耶稣基督才能够称义。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这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的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跳出这个框框去，每一个人都不能靠着律法称义。好，下面就这些经文有一点难理解，就是我们若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我们人犯罪吗？断乎不是。也就是说其实仍旧是罪人，这是在讲说甚至是在那些在律法主义者看来，就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称义了，但是呢在那些律法主义者看来，如果你不守律法的话呢，你仍然是一个罪人。但是其实保罗就从逻辑上来反推说，如果你靠着耶稣称义，然后你不守律法的时候你又是罪人，那这样看来你信耶稣那岂不是让我们来犯罪吗？但是从当然这样反推过来，所以说显然是很荒谬的一个逻辑，神不是让我们来犯罪的。好，那保罗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是其实保罗说一直说就是他说拆毁的其实就是靠律法来称义，那如果来重新再来回到这个靠律法来称义的话，那就是说证明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他向律法是死的，就是说因为我们靠行律法是没有出路的，我们靠律法都是受律法的审判，实际上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是呢神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出境，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向神活。其实二十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就是说其实这里面讲了很好几件事情。其实这些经文可以总结为说，我们第十五六节讲是因信称义，可以二十节可以总结为是因信而活。实际上这个是对，如果我们把因信称义这个教导和这个因信而活来对比着看的话，就会看到很多真理的亮光在里边。因为我们称义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能够活，那是能够为了逃避这个罪和死亡，然后因为我们称义所以我们才能活下来。所以说因信而活既然是因信称义的，在另一个角度去来看这个救恩的真理。那这里讲了几件事情呢，第一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说这是已经完成了的一件事情，说好我把我的救我老我跟耶稣同死， 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是我现在我活着。那么下面就讲了说，活着的到底是什么的一种状态？你怎样活着呢？说活着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么我们就说，下面就讲了说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发生的呢？是我们信神的儿子而活，就是因为我们活着，是因为我们信神的儿子。好，那下面就讲的是我们信到底信什么，就是说信神的儿子不讲，但是你信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那就是信他什么？信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是说信神是爱我们的神，也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舍掉他自己的生命。所以说这二十节其实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文，如果其实有很丰富的内容在里边。好，二十一节就来总结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徒然死了。所以这里再一步来告诫我们说，如果你靠着律法去来称义的话，那就不要耶稣了嘛，那基督那死在世界上就没有意义了，那就是白死了。所以再次回到因信称义的神的真理上去。好，那么从第三章到后面是在从这个圣经的启示里边来重申恩典是唯一得救的途径。我们会看到三章到第四章里面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那么从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首先是来这个责问加拉太人，他们到底是你们是怎样得救的。那么在这个就是来提醒加拉太人说，你们要反思，来想一下你们当初那个属灵的经历到底是怎么样的。说你们领受了神的圣灵，你们得救，到底是确实是因为你们是行律法吗？显然是不是的。那显然是因为听信福音，因为是信了神的福音，你才能够得救，才能够领受了神的圣灵。所以那么首先来责问加拉太人，来提醒他们，来回想他们以前的那个经历。然后接下来就从第六节到第十四节，其实就是来引用了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样一个例子，来去教导说得救的唯一途径是因信称义。是，所以第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些经文出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的第六节。就是说这里讲到了亚伯拉罕，然后呢提到说因为神跟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那些以信为本的人。也就是说，当你效法亚伯拉罕，像亚伯拉罕那样去信神的时候，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能够和亚伯拉罕一样一同得福，来承受神的产业。所以说就说从亚伯拉罕开始，那个时候他亚伯拉罕自己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包括后面的人，也是要来效法亚伯拉罕，来称义，来得神的产业。所以那么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要应该效法亚伯拉罕的样式。那么第十节就开始来讲到了这个，又回到这个律法这边来讲，就是说十节这些经文出在申命记的二十七章第二十六节，在讲说若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也就是说，当没有神的救恩的时候，没有这个耶稣基督恩典的时候，我们都在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其实我们处于的一种状态，实际上是被咒诅的状态。这并不是讲说这个律法不好，我们讲律法是定罪的，因为我们没办法行律法，没有办法把律法的这些东西都行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人是处在一种被咒诅的状态，也就是说被处在被定罪的一种状况之下。可以说下面说没有一个人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很显然的事情。然后讲到了这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里面也引用了这些经文，这本经文出在那个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四节。所以这里讲 义人必因信而得生命。所以十二节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是说行这些事的就因此活着。这经文出在利未记的第十八章的第五节，所以这里面也很强调说，律法呢强调的是行嘛，这一讲的就是行这些事的人。所以说律法你是要行出来的，所以它跟你的信心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只要把这些律法都能够行出来的话，那你就自然能够称义。问题是我们行不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好，从下面就看到神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扇门，我们另外一个出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因为不能行律法而受的那个审判，也就是相当于受了咒诅。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受咒诅。所以呢，这就是讲说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因信得生。所以呢，这样的话，因为信耶稣基督，那就让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亚伯拉罕的这个福，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临到外邦人，也临到，因为你不需要再通过行律法，而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并且也让我们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里面，所以这半部分就说神从让看到亚伯拉罕的例子，从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例子，然后再回到律法，从然后看到人的处境，然后从律法再到耶稣基督那边去，让我们是知道说我们靠律法不能称义，只能靠着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我们才能够免去了咒诅。那从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讲到了这个神的应许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就是说看到是神的应许是超越于律法之上的。他首先用这个人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例子，第十五节说，因为人在有一个人也经常之间会立约嘛，然后说你已经立了约，你就说这个约呢就不能够废弃或者来加增，就是人还尚且守约，那么神跟人立的约自然仍然要守约。所以他提到了说神的应许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向他的子孙说的，这特别提到说当时这个经文是在讲这个子孙不是指的是众子孙，不是说是指的很多人的子孙，只是用了一个单数，还是讲说一个子孙，那一个人。保罗这里特别提出来神所预言的这个那一个子孙，特别就是在基督，指的是基督耶稣。也就是说在神和亚伯拉罕他的应许中，是耶稣基督是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也就是正因为神所应许的这个子孙，这个耶稣基督的来到世上，所以才最终完成了耶稣基督跟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因为在之前是没办法做到的。那因为只有靠着信这个耶稣基督，然后才成了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才能够领取神跟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的这个福分。好，可以说强调说这个约是不能够被这个律法所废除的，因为约是在前面的，律法是在后边的。可以说这个承受神的产业是凭着应许，其实这个应许本身呢，实际上是一个恩典，这个应许是恩典，不是凭着守这个律法来实现的。那么在十九节其实到二十五节，其实他在谈到了这个律法的这个价值，也就是说因为讲说哦，那既然我们说我们承受神的产业不是靠律法，那律法还有什么用呢？那就律法岂不是变得没有价值了吗？其实保罗在下面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律法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律法是有用的。所以呢，其实耶稣自己也讲过说他来并不是来废除律法的嘛。那保罗讲的这个律法的功用到底是什么？那第九十九节他说，那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那首先来发问，然后他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原是为过犯天上的。那也就是神给人律法实际上是就是为了来显明人的过犯，来定人的罪的。其实我们前面一直有来学习到这个，就是律法其实是它的主要的功用是来做定罪的， 下面谈到说，这个律法是通过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的中保并不是讲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一般提到中保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是耶稣基督。我们说其实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在这里在谈到律法的时候，这个律法的中保实际上是在讲的摩西。好，那么二十一节就要继续来发问说，律法是跟神的应许是反对的吗？那既然说 OK， 那神的应许既然不通过律法，那么律法是不是在成为这个神应许实现的一个障碍了，甚至他俩之间是敌对的关系呢？保罗同时来否定了这种观点。他特别提到说这个人守律法的问题，说若曾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也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律法说让人每个人都能够守律法，你确确实实能够很完美无缺的，我把律法所规定的东西条条款款都能够行出来的话，那你确确实实你就可以靠着行律法来称义，如果真有一个这样律法的话。但是问题是在于说，神给我们的这个律法，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的义就没办法来本乎律法。可以说圣经其实这讲的是旧约啊，就说把人都圈在罪里，是说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带给那信的人。可以说当这些律法其实是为人定罪的，就说当看到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那知道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在罪的权势之下的。但是神因为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让那个神的应许给了那些信的人。所以二十四节强调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去，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说律法一个很大的供应，说是来教导我们，说让我们其实来怎样去认识神，让我们通过律法这个角度去能够看到说神的属性、神的圣洁、神的荣耀，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需要，能够引导我们到耶稣那里去。当耶稣来的时候，当神的救恩赐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生活在罪中，然后我们就能够去信耶稣基督。但耶稣当二十五节说当因信得救的真理来的时候呢，那他既然已经来到了，那我们当然就不需要再去到这个律法的那个师傅那边去了。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神的应许和律法之间的这样一种互动的关系。但是这也强调说律法并不是完全没有功用的，但是在神的应许这个方面的人不能靠着守律法，必须要靠着因信称义。好，那从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其实后面很像是一个总结，就是在讲到这个讲了很多事情。这几节经文虽然很短，第一个二十六节说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就是结果是什么。第一呢，就是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就得到了神儿子的这样一个名分。二十七节说你们受尽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其实这个披戴基督是在讲的是就说是把基督当衣服穿在你身上，其实是在讲一种关系啊，就是讲一种关系，就是你是属基督的人。其实就像我们在球场上打球或者在战场上打仗，我们会透过不同的衣服去认出哪个是我们一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他说，当我们穿上基督的衣服，就是说表示我们是属基督的人。二十八节提到说，不管你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也就是不管你是神的选民还是外邦人，不管你什么人种，也不管你是自主的为奴的，就是不管你得救之前的你的社会地位是什么，也不管是男和女，但是因着信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就都归为一。好，二十九节就谈到了说因为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这些经文当然我们仍然要回到说前面看的那个第十六节，就说应许的那个子孙是指的是基督。那么你们因为你们靠着属基督，然后其实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相当于是神所最初跟亚伯拉罕那个应许的那个受益者，就是说所以能够照着应许来承受神的产业。 第四章，实际上是在讲这个。首先呢，他在前面讲到了这个儿子的这个名分这样这个事情，然后从第八节到第二十节就是保罗这里在谈到了保罗跟加拉太教会之间的这个私人的这种关系，而从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又在讲另外一件事，就在用这个创世纪里面一个很熟悉的一个记载的很熟悉的一个事情来印证这个神的应许和这个和律法的应许那边。好，跟一到五节一到七节这里面首先提到说，也保罗仍然是在用这个当时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事情来开始，就说那个时候说你虽然说是这个承受产业的，就是说你从这个就是从道理上看呢，你确确实实是这个产业的主人，也就是说你要指定你是肯定要承受产业，但是他当那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呢，因为他各方面的能力都还不够，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其实你是被受管制的，那个产业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你能拿到，而是并且说他那个时候经常有很多人管着他，就说其实跟那个奴仆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保罗就用这样一个例子来比喻说，当人在还没有得到救恩的时候那个状态就跟他是一样的，但是那是所以二节说说那个孩子就像说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那第三节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就是跟那个状态是一样的。那这里面比较难解的就是他在讲这个世俗的小学，这个小学其实就是可以翻译成就说一些最初步的最初步最浅显的一些道理，当然加上世俗，就特别强调说是属世界的这样一个粗浅的很初步的一些道理。其实这个小学很多地方都用过，这节经文在第九节也用到过，然后大家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其实也提到这个小学的问题，但这里他特别提到了这个世俗的小学，又提到说我们这个我们到底是指什么。其实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到第四节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这似乎在第三章实际上是在讲，他是讲说耶稣以前的事情。其实说当我们不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没有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其实都是这种状态，就说是你受这个属世界的这些最粗浅的道理的辖制，然后呢其实你并没有像那些孩子一样是没跟奴仆毫无分别。那么第四节就谈到了极致时候满足，是在讲说神的预定的时候，神的计划的时间那个时候到了的时候，神就差遣耶稣基督，并且是为女子所生，这里强调了耶稣基督既是神的儿子又是女子所生，就是有他的神性和人性的部分，并且生在律法以下，是在讲说他是犹太人，要在这个律法以下。而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就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那么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让我们要摆脱这个律法的辖制，而得到这个真正的得到产业，来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第六节讲到说，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得到了儿子的名分之后呢，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然后从心里面来呼叫阿爸父。所以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一种称呼，这是就这些在讲说我们内在的一种圣灵的一种印证，就是当我们真正的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会在心里面来呼叫阿爸父，来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跟天父恢复了关系，我们重新得到了 这个儿子的名分，得到了我们应该得到的，甚至得到我们的产业。所以说看到说保罗第七节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即使儿子就靠着神得，靠着神为后裔后嗣。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之后，我们就不再是奴仆，而是成为神的后嗣，就成为神的儿子。这里讲了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应许，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神恢复关系，成为神的儿子。那么从第八节就是讲到了保罗在跟加拉太人之间的一些关系。首先呢，保罗在提醒这些加拉太人说，你们那个信主之前的时候，你们是跟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可能包括那些假神或者他们信的一些偶像，然后认识神之后呢，就说听他们说，你们既然认识神，下面听说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很，就是说就在讲说，与其说是你们认识神，不如说是说是人神认识你们。其实在讲说我们跟神在信耶稣基督，在蒙神拯救的时候，实际上神有神的，是神的旨意和神的主权的那边，实际上是神先认识我们，并不是我们真的是认识神。并且这里这个认识也并不是在讲这个头脑上这种很简单的了解和认识，而是圣经里讲认识的时候，是在强调一种关系，就是说这个认识是在讲到说你是跟建立了一个很密切的一种关系。所以保罗在提醒他们说，你们既然已经认识了神，就说怎么还能够再去回到那些你们原来那个境况中去呢？第十节特别提到说，你们还要谨守日子、节期等等。就这里面或许是有一些是犹太教徒传给他们的一些东西，也有可能是他们以前他们在拜异教的时候那些东西。所以保罗在接下来就提醒他们说，来回忆以前保罗刚刚一开始到加拉太那个时候的时候，那些很他们之间那种很甜美的那种关系。就说保罗那个时候身体说讲他有毛病，但是呢那些人来接纳他，没有轻看他，没有厌弃他，反而接待他，就是那些人让保罗非常的感动，所以保罗一直记着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当看到加拉太人这样远离主道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很痛心的，所以他很想念说他们以前那种在主里面很密切的属灵的关系，他们真的很喜欢。所以第十六节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人仇敌嘛，就是他这些事情让他很痛心。下面就提醒他们，就说你们怎么去分辨那些假师傅，就是那些人很热心的待你们，但是呢他们是没有好意的，就是要离间你们。所以保罗用第十六节说，用我小子啊，就是保罗是一种很深情的一种说法，就是他们一种称呼，因为他真的是很爱加拉太的他的这些教会的这些人，就用一种像父子那种关系去来称呼他们，就是我特别的愿意说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就说来去再重新来去给他们建造基督在他里面的那种真正的成熟的生命，就是我宁可再去受这种苦。好，那保罗当讲了这个之后呢，就从二十一到三十一节就讲到了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夏甲与撒拉的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在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就是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其实当然有两个之前先是有两个妻子，他的一个呢是第一个妻子，实际上是夏甲，就是她实际上是当时这个亚伯拉罕的使女，然后她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然后她后来呢又当哦，其实当然夏甲之前是那个萨拉，那个时候她已经跟萨拉结婚了，她是夏甲是她后来的这个妾，相当于是，但是呢夏甲先有的孩子，所以以实玛利是她的大儿子，但是呢。萨拉后来呢生了这个以撒，所以就讲了这个两对母子的这个事情。然后呢 但是神给保罗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启示，让他其实看到了这个背后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寓意。二十四节说这是比方，其实就是讲寓意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两个妇人呢实际上是预表着是两个约，一个约是西乃山的约，这是下讲，然后呢这个以撒这个撒拉呢生以撒呢，就是表示的这个是二十六节说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指的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属神的这个耶路撒冷，跟二十五节讲的这个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在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呢是不一样的，就是讲这个撒拉和以撒这条线呢是神所应许的，而夏甲和以实玛利这条线呢是实际上是这个代表着这个律法的关系，并不是神所应许所生的。而后来强调说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而是主父的儿女，就是我们是神所应许的儿女。二十九节谈到了说这个属血气的其实就是这个以实玛利，就是逼迫了按着圣灵生的，就是现在也是这样，就是圣经里记载说以实玛利当时跟以撒的关系并不好，所以后来撒拉，其实三十节这是撒拉讲的话，就是要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然后让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儿子来承受这个产业。好，就是这个比喻，其实我们看完之后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我们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哦。那好，那我们就是以撒，那我们撒拉就是我们的主母，那我们是神所应许的儿子。其实这个比喻单跟犹太人讲的时候，对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很晴天霹雳式的一个比喻，因为我们前面也看到说这些犹太人他就是一种很属灵，就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骄傲，就是为他们的这种血缘，为他们的出身而骄傲。他们一直是为以撒的这种后代而骄傲，他们看不起那个以实玛利的后代，在那个沙漠里面，他们看不起那些人，他一直为他为骄傲。所以这是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说保罗被抓住之后，然后他去耶路撒冷被抓住，然后他被带到那个罗马军营，然后罗马军营的人呢给他一个机会，然后向犹太人来做辩解，然后保罗给他讲了很多的话，犹太人一直在很耐心的听，但是保罗讲了一句话之后，是在讲说他在殿里祷告的时候，神给他个异象说我要差派你去把这个救恩给了外邦人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就完全跳起来了，就根本就不再听了，就想说并且很反感，就是讲说这个人应该是死的，这个人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再存留着。所以就是可以看到说犹太人对这个神的救恩要给外邦人这件事情他们是非常看重的，所以说对他们的这个血缘，对他们的这个身份是非常的认真的。所以说这个保罗这个比喻实际上是完全逆转了这个犹太人他们的传统的观念，所以说这个比喻实际上是对犹太人我相信他们是很难接受的一种比喻，但是这却代表了神所真实的心意，真正神所真正应许的儿女并不是这个血缘上的儿女，而是要在信耶稣基督才能成为神真正的儿女。好，第五节就谈到了，第五章从第六章就谈到了说我们是得到了神的这个救恩之后的结果来看，这个救恩的福音是何等的蒙福让我们。好，第五章第一节保罗就很开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得以自由。那么下面就讲到了这个自由和隔离之间的这个关系，说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就是基督就没有对你们就没有好处了，就没有意义了。那么特别强调说你们受割礼的人你是欠行全律法的债，也就是说你光受割礼是不够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受靠着这个行为来称义的话，那你只受割礼不行，那你要把这个律法上的所有的东西你必须全部要守好那你才行。 所以说讲说你们要靠律法称义，就是与基督隔绝，就是与基督没有关系了，从恩典中要堕落。所以第六节说，在基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了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就是说这里在讲到说，也提醒说，无论你受隔离还是不受隔离都没有用处，也就是说你任何人都不能以此而夸口。也就是说你受隔离的人，犹太人，你愿受隔离 OK， 你可以去受，其实保罗跟他们讲说你可以受的，但是呢，你不能因此而夸口。那你不受隔离的人也不能说因为我不用受隔离我就去看不起那些受隔离的犹太人，就说这件事情上已经没有意义了，就是不能够拿出来去夸口，也不是你得救的凭据，而是说你只有信心，并且这个信心是能够让人生出爱来的，这样一种信心在主里面才有功效。所以保罗其实他反对的并不是这个律法本身，他是反对的这种律法主义，就是说是那些把这个守律法视为你得到救恩的途径的，得到救恩的必要条件的这样一种观点是错的，就是他反对的是这种律法主义而不是律法本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看这个下面这部分，其实在讲这个那些传那种割礼人的他们的下场，这部分我们就不看了。然后第十三节就是特别强调的是这种自由，就是真正的自由。是我们前面说看到说，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很大的自由，但是在这里保罗特别提醒说，这里的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这个自由不能够把它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爱心相互服侍。也就是说这个自由并不是让你们去为所欲为，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自由不能用来放纵情欲，而是要用爱心来互相服侍。所以说这也是跟耶稣的教导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的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从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就强调了，其实对上面这个进一步的阐述，就是说你领受了圣灵就要顺着圣灵，就要不能放纵肉体的情欲。十七节强调了我们在心里面的一直有两个事情在征战，就是情欲和圣灵在征战，那么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那么十八节后面就谈到了这个情欲的产生的这些也算是结出来的果子，但是结出来这种邪恶的果子。那么二十二节就强调了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是单数的，也就是说后面提到的这个九样事情呢，是这个圣灵的果子所具备的，都应该具备的这些品格，不是说我们只有一个就好了，我们只有仁爱就好了，只有喜乐就好了，而是说这个属灵的果子是应该具备这个完全的这九种的品格。好，从第六章前面其实讲到了这个我们靠着圣灵来行事的时候一些处事的原则，讲到了说你对犯错的肢体应该怎样做，应该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并且要考虑自己也不要被它引诱，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所以这里的重担其实是在讲这个前面的这个事情，在讲说他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呢，这个重担大家要彼此承担。所以因为在后面第五节说提到说每个人必须担自己的担子的时候，因为看上去跟这个有些也冲突嘛，所以前面说重担你们要相互担当，这里要说你自己担自己的担子。第五节这里面这个担子是讲的是你个人的，它跟第四节在一块儿的，是讲的是你个人的在神面前的职责，你的本分，你要尽你自己的本分。好，下面就提到了这个要去行善，就是用撒种和收割的比喻来讲，你要去行善，并且不可丧志。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圣灵收获永生。好，从其实保罗的一般的书信里面到最后的时候，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问安的过程。他会把教会里面他认识的一些人要点名提名出来，要为他们问安，为他们祷告。但是保罗其实在这封信的结尾的部分，非常的不一样的其他的书信，特别讲到了 第十二、第十三节讲到了说，这些传割礼的人，他们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样的？第一呢，说这些人呢，让你们勉强你们受割礼，他不是真的爱你们，是因为他怕自己说受到那些人的逼迫，就是怕自己为这个基督十字架受逼迫。第二呢，他们这些人呢自己都不守律法。第三呢，说他们逼迫你们受割礼呢，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的荣耀做的，就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来夸口。那保罗就接下来又讲了说，一个神真正的使徒，一个神真正的仆人，他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他是不以别的为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也就是对保罗而言，世界对他已经死了，对他已经毫无价值。所以保罗说出说，我视万事如粪土。而对世界而言，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在讲说保罗对世界而言呢，保罗呢已经对这个世界已经也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他已经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呢，十五节提醒说，我们受不受割礼已经真的不重要，而是说要做新造的人，就说要领受神赐给我们那个属灵的真的生命。所以前了十七节强调说，当我们成为这样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耶稣的印记，就是我们是属耶稣的人。第十八节是最后结束的问安的部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等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加拉太书向我们指明，信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途径。我们谢谢主将你的救恩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既然领受了圣灵，就顺着圣灵而行，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有敬礼的崇拜，求神使用我们今天的敬礼，使用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让更多的人蒙福，让你的名得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